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财政部礼拜二宣布，美国同一啲主要经济盟友将禁止入口俄罗斯黄金。黄金是俄罗斯在能源领域以外最大的出口产品。英国、加拿大同日本加入美国，实施禁止俄罗斯黄金入口，扩大制裁在美国及部分七国集团合作伙伴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进一步举动。西方国家希望进一步疏远俄罗斯经济、国际商业和支付系统。美国财政部礼拜二仲宣布，针对另外70家俄罗斯公司和其他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和制造基地至关重要的实体实施制裁。财长耶伦在一份新闻稿中说，这个礼拜七国集团成员的广泛多边承诺和行动，进一步切断了俄罗斯联邦获得至关重要军事技术的途径。七大工业国集团注册领袖礼拜二结束在德国巴哥利亚为期三日的峰会，会后发表公布，谴责中国不透明且扭曲市场的国际贸易行为，呼吁中国施压俄罗斯停止侵略乌克兰及放弃南海大范围主权声索。该声明是注册首次直接抨击北京的贸易行为。注册领袖在公布中重示意，他们要寻求摆脱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承诺要促进多元化与对经济胁迫的抵抗力，以及降低战略上依赖度。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的贸易行为保持慎防态度。华府相信，中方行为的目的是要让中国企业相对于外国公司享有不公平优势。注册领袖仲对中国的人权情况表达严正关切，强调在西藏和新疆的强迫劳动情形构成重大疑虑，要求北京尊重基本自由，并且要求中国履行在中英联合声明所做的承诺。借住北约峰会在马德里举行，总统拜登将与西班牙总理桑杰士正式会面，实现西班牙长期以来期望推动的美西双边会谈。这个将是拜登上任以来首次与桑杰士正式会晤。会谈在西班牙当地时间28号中午举行。拜登从德国举行的注册峰会飞抵马德里空军基地后，直接前往西班牙总理府蒙克洛亚宫与桑杰士进行预计一个钟头的会谈。会谈结束后，拜登亦将前往皇宫觐见西班牙国王菲利佩六世。西班牙近期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在洛杉矶举行的美洲峰会，并承诺将就其中一项计划进行合作，增加发放季节性工作许可给中美洲国家人民，以减轻美国的移民压力。美国保守派的法官最近接连投下司法震撼弹，继四日前推翻纽约枪支法，三日前将堕胎权打回各州定夺之后，礼拜一纽约州高等法院裁定纽约非公民投票法违宪，非公民不能够在纽约市地方选举中投票。纽约市议会民主党人去年12月批准了一项法案，允许80几万持有绿卡和签证的外国人，只要符合在纽约市连续居住至少30日，就可以在2023年开始的市政选举中投票。而纽约市长亚当斯批准了该法案。今年1月，部分共和党议员向史坦顿岛高等法院提出诉讼，要求阻止该政策生效，认为纽约州的宪法明确规定投票权只保留给美国公民而不是外国公民。史坦顿岛最高法院法官罗尔齐奥礼拜一在裁决纽约非公民投票法违反宪法的同时，还发布了一项永久禁令，禁止纽约市选举委员会允许非公民居民登记投票。河南多家村镇银行爆雷，40几万个银行储户的存款无法追回。当地时间6月28号，爆雷银行之一的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突然无预警开放了15分钟交易。在这个期间，有些储户取出了本金和利息，但有些储户试图提取现金，但是资金没有到账，交易系统就已经关闭了。有猜测认为这一做法可能是在被关系户先走。不少人的界面显示出交易冲正字样，意味着资金未能到达。对此，新东方村镇银行回应称，受经银行个别操作权限出现异常， 所有涉及提款的账户仍将被进行审查。银行仲声称，即使储户将存款取走了亦要进行审查，之后取自己的钱仲要被调查，话题登上热搜，引发大量民众愤慨。好多储户证实确实有原本已经取回的欠款又被新东方村镇银行收回去。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钟兰安评论话，存取款自由是银行营业的基本原则，储户的最基本权利就是从银行取走自己的存款，银行所谓的审查和调查都没有法律根据，亦都不合常理。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礼拜二表示，在解决土耳其的担忧后已经达成协议，土耳其同意支持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他补充说，土耳其、芬兰和瑞典签署了一份备忘录，解决了土耳其的担忧，包括有关武器出口和反恐斗争。路透社报道，美国高级官员礼拜二表示，拜登总统支持一项允许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协议，并在北欧国家与土耳其的谈判中扮演幕后角色。土耳其在参加北约峰会之际放弃了对芬兰和瑞典入北约的反对意见。该官员还说，土耳其没有坚持将获得美国先进战机的要求纳入谈判。拜登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预计将在星期三的峰会期间会面。今年湾区持续最长一段时间的热浪终于在这个星期结束。 ABC 新闻气象学家麦克尼克表示，目前这一波热浪开始从6月20号开始，到热浪结束时，我们将一共经历连续9日高温天气，最高温度都超过90华氏度。最近湾区的天气亦创造了几项新纪录，最高温度几次超过了100华氏度。气象专家表示，星期三一股冷风接近，将会加强附近地区的海洋层和海岸风。海洋层的冷空气将向东移动，不再被东湾山脉阻挡。冷风过后，低于平均水平的最高气温将在星期四开始出现，并持续到即将到来的独立日假期周末。德州的政府官员说，星期一在圣安东尼奥市的一架拖车入面发现了100几名非法移民，其中有50人已经被焗死。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一位女发言人在星期二上午证实了死亡人数。她补充说，该机构的国土安全调查部门正在调查这一事件，目前已经拘留了3个人，这3个人帮助非法移民来到美国。墨西哥外交部长马塞洛艾布拉德星期二在推特上说，在已经确认身份的死者中，有22人来自墨西哥，7人来自危地马拉，2人来自洪都拉斯。他补充说，墨西哥当局亦在调查所发生的事。危地马拉外交部长马里奥布卡罗说，根据初步调查，可能的死因是热应力导致的窒息，卡车上的制冷设备似乎没有发挥作用。美国军方近日表示，美国领导的联军在叙利亚西北部的一次攻击中击杀了一名与基地组织有关的高级指挥官。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一份声明，这宗攻击发生在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博省，当时这名武装分子正独自骑着一辆摩托车，初步审查没有平民受伤。该目标名叫阿布哈姆扎·也门尼，是恐怖组织宗教守护者的高级指挥官。声明中称，这些武装分子利用叙利亚为根据地，与外部附属组织协调，计划在叙利亚以外的行动。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28号确认俄罗斯外币债务出现百年来首度违约，因一批俄债持有人未在期限内收到1亿美元债息，穆迪并预警俄国很可能会有更多债务违约。法新社报道，俄罗斯2月底侵略乌克兰后，西方对他制出一连串空前严厉制裁，造成俄国越来越孤立于全球金融体系外，因而出现一次历史性债务违约。在美国5月取消美国投资人能够收到莫斯科付款的制裁豁免措施后，俄罗斯就失去履行外币债务的最后管道。穆迪表示，6月27号当日，亦就是30日宽限期截止时， 俄罗斯主权债务的持有人仍未收到两批国际债券价值1亿美元的票息支付。根据我们的定义，我们视为一宗债务违约事件。七国集团 G7 经济大国礼拜二表示，他们已经达成一致，寻求对销售价格超过一定水平的俄罗斯石油禁运，以削弱俄罗斯总统普京从战争资产中获利的能力，为油价设封顶，将加大西方国家现有制裁给俄罗斯带来的压力。主持这次峰会的德国总理肖尔茨坚持认为，除非普京对他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认输，否则制裁将一直持续下去。克里姆林宫礼拜二表示，如果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天然气实施价格上限，俄罗斯天然气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可能会寻求改变其交货合同的条款。欧盟大约有 40% 的天然气通过俄罗斯的管道接收。亿万富豪杰弗里·爱泼斯坦的同伙兼前女友吉斯莱恩·麦克斯韦礼拜二被判处20年监禁。他在去年12月被判决性交易等5项刑事罪名成立。联邦检察官达米安·威廉姆斯表示，量刑判决追究了他对儿童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的责任。联邦检察官表示，60岁的麦克斯韦和在监狱中自杀身亡的爱泼斯坦是对年轻女子进行性剥削的犯罪伙伴，他们此前要求法官判处至少30年监禁。日产尼桑正在美国召回近323,000辆 Pathfinder SUV， 原因是引擎盖可能会意外飞开并挡住驾驶员的视线。这一次召回涵盖2013年至2016年的该型号 SUV。尼桑在美国安全监管机构礼拜二发布的文件中表示，灰尘和污垢会积聚在发动机罩的二级闩锁上，即使引擎盖关闭，这个亦可能导致发生故障并保持解锁状态。如果主闩锁在发动机维修后无意中打开或未正确关闭，发动机就可能会飞开。这次召回行动预计将从7月18号开始通过信函通知车主，一旦维修展开，车主将再次收到通知。礼拜二早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一个小型航天器开始了为期4个月的月球之旅，它最终将进入一个细长的月球轨道，之前没有任何 NASA 任务到过这里。这一航天器的目标很简单，即测试这一个特殊的轨道，看看它是什么样，而这一轨道将成为未来10年内登月宇航员使用的轨道。据悉，这个是 NASA 阿尔瑟尼斯计划的第一个任务，这一计划预计在2025年之后进行首次载人登月，将第一位女性和第一位有色人种送上月球表面。这一计划的最终目的是以月球为基地实施对火星的有人探测。在接下来的10年里面， NASA 希望在月球周围建造一个名为门户的新空间站，这个地方将作为未来前往月球表面的宇航员的训练平台和生活区。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